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挪亚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？你不要以为挪亚的日子，各位，挪亚的日子是不是挪亚进方舟的那个日子？如果你以为挪亚的日子就是挪亚进方舟的日子，没错，挪亚进方舟的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？就是挪亚和他一家八口得救的那个日子，也是那个世代的人通通死光光的日子。挪亚的日子跟人子的日子一样，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跟挪亚进方舟的日子一样，有人会 得拯救，有人会被灭亡。可是各位，挪亚的日子绝对不是只有那一天呐、挪亚的日子包括什么？他进方舟前100年或者120年的日子。在创世纪告诉我们，挪亚他500岁的时候生了闪、寒、雅、弗，600岁的时候他进了方舟。在创世纪第六章第3节，耶和华讲到说，人的日子可以到120年。这大概不是讲人的寿命只有到120年，因为之后还有人超过120年。这个大概讲的日子说，再过120年，人就要被消灭了。所以说，挪亚的日子可以说是他得到上帝的启示，要建方舟那天开始。那总共的时间有多长呢？大概是100年或120年。就耶和华看到那个时代太邪恶了，要灭掉，于是挪亚就跟他一家八口建了方舟，花了100年或120年。同时在彼得后书告诉我们，他们同样做另外一件事，就是传义道。他们建方舟的同时也传道，传了120年或100年。各位，挪亚做什么都很成功，但是传道就最失败了。当然不是失败，那时候人心硬，连传道120年，八个人传120年，连一个人都不信，这太丢脸了。但这不是丢脸，这显示那个时代人实在很心硬，也显示挪亚和他的家人实在很忠心。你心硬，我还是传。好，我们先说那个时代人为什么这么挪亚在传的时候，在希伯来书第11章有讲到说，这个挪亚是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。未见的事就是洪水要灭掉所有人，那够可怕了。那个叫挪亚害怕，动了敬畏的心，就是他吓死了。然后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也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时代简直是一模一样。挪亚那个时代的人，上帝为什么厌恶？你刚开始看，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错误。在创世纪第6章讲到，挪亚世代的人特点就是什么？吃喝嫁娶。还特别讲到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婚，那什么意思？我们不去谈它了，就是人都在吃喝嫁娶。各位，吃喝嫁娶没有罪耶，我们基督徒也吃喝嫁娶。吃喝嫁娶、耕种盖造，这都没有罪，这是神要我们做的，这都是非常好的事。但是吃喝嫁娶、耕种盖造，忘记了上帝，那就大罪了。罪恶不是什么杀人放火、奸淫掳掠才叫罪恶，凡不出于信心的是罪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即使我们在读书、上进、做任何一件事，包括祈祷、传道，如果不是凭着信心在做，只是做给人看的，那神都不认定。那个世代人看起来真是没有什么很多罪，索多玛、欧摩拉有很多的罪，很残暴，性很放纵。那个世代人刚开始看不出什么罪，那个世代人特点就是吃喝嫁娶。但吃喝嫁娶让他们逐渐逐渐忘记了上帝。如果我们用另外再加一个，就是耕种盖造，就是工作和结婚嘛，就这两件事，就食和色嘛，还有工作，这三件事，人生三件事最重要，也是神要我们做，也很好。但做这三件事而忘记上帝，那迟早就会大乱。 哎呀，那个时代就跟现在时代一样，你说今天台湾或者任何一个地方，你说人都罪大恶极吗？我实在不觉得是那么罪大恶极。真的，我们不喜欢的很多人哈，如果那个人真的我们家里人，我们也觉得也没有那么坏。就是人真的，人的罪恶哈，不一定要犯很大的什么奸淫掳掠的罪。当人心中没有主，很自私的时候，包括我们做牧师也会很邪恶。这邪恶不一定杀人，这邪恶会很残忍冷酷的对你身边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有的时候说一些话，做一些事，一些动作，对我们身边人真残忍啊，对我们的父母，对我们的儿女，对我们的婆婆，对我们的媳妇，有的时候我们的冷漠，有的时候我们的无情，真的每一个人啊，是天使和恶魔真是一念之间的。包括我这个做牧师的，我可以很残忍对我老婆，不是什么打她或者有外遇，就对她冷淡冷酷，心中自私。挪亚那个时代的人跟耶稣再来的时代，跟其实每个时代都差不多。如果不是靠着上帝，我们都只顾吃喝嫁娶，没有上帝。那彼得在彼得后书也有讲到说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或者再来的这一长的，我们不知道已经两千年了，还要等多少，还要等两万年，还是多久，还是下一秒钟，就是我们都不知道。圣经说都有可能，我们预备好就是。彼得后书讲到说，有些人呢，因为主好像一直都没有来，就说哎呀，主要再来的日子在哪里呢？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彼得后书三章第四节，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是一样的，没什么变嘛，哪里有主再来？好，对，我跟你，我们承认，挪亚传道传了一百年了，传道传了一百二十年了，都没有人听，的确也没有下什么雨，的确也没有洪水来，都没有。还有没有征兆？其实还有征兆。有人说什么蚂蚁搬家是什么大水的征兆？最后洪水要来的时候，其实不是蚂蚁搬家，哎，是动物搬家。全世界所有的动物哦，各位，这可是一个很大的征兆。全世界所有的动物，洁净的每一种有七对，不洁净的每一种有一对，进到方舟里去。你说这稀奇不稀奇？整个方舟其实也是一个征兆，因为方舟就是一个大船，表示会有大洪水来。可是对那个世代人就是看笑话嘛，哪有这种事嘛？对了，我们今天还是说没有这种事，男女老少，甚至包括所谓的有些基督徒都没这事，好吗？你说没有嘛？征兆有没有？一直都有，连动物那么多动物进到方舟里去，还有人根本不听。在创世纪第七章第十六节说了一句很可怕的话，当所有的东西都进去，当挪亚全家都平安，各位，只有人类没有进去哦，除了挪亚一家以外，是耶和华把方舟的门关起来。启示录有一句话，我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我关了就没有人能开，上帝把门关起来了，然后就是下大雨。下大雨的时候，所有人冲到方舟内敲门，好像我们底下会看到那个童女给我们开门，没有人开了，机会已经过去了。你说哎呀，再多给我，哎，给你多少机会？一百二十年的机会，哎，你不听，你还要神给你多少机会？我们人的惰性是这样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们就说那等下一次，就跟戒烟一样，明天，跟节食一样，下一顿，我们总是等下一个还有机会嘛。各位，机会会有停止一天，希望你赶快把握，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一日，神的儿女得到平安的那一天，那洪水来了。耶稣特别讲了，用了一个形容词，三九节，不知不觉。各位，今天洪水来我们知道啊，气象会有豪雨特报啊，那个时候是不知不觉的。 其实有没有好雨特报？有啊，好雨特报120年你不听嘛？因为好雨特报120年都没有好雨，所以你认为这是假的。因为主要来的日子近了，2000年主都没有来，所以你也认为是假的。各位，耶稣说，我的话不会废去的，你最好信耶稣的话，每天预备好迎接主，每天过一个圣洁善良的生活，每天传福音，每天信靠上帝，每天孝顺父母，每天善待儿女，就是每天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，信靠主，通通把他们冲走了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，也就是说，有很多人根本照常吃喝嫁娶，然后主耶稣来了，这些人不知不觉的通通都要死掉。我想不是不知不觉死，而是不知不觉的活着，然后突然灾难来了，那就经历到第二次死。那个时候，这个就不是以前的120年或者100年或者过去2000年了，就是主再来的时候那个特点哈。40节，那时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；两个女人推磨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这个话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个时候，主耶稣来的时候，谁是得救的人？好，我们常常都有个错误的想法，那些一天到晚要算主什么时候来的人就有这个错误想法，我务必要主来的时候我在做主喜悦的事，所以主来的时候我正在读经，正在祷告，正在听康牧师讲道，哦，这主很喜悦。可是主来的日子我们又不知道，我们又不能120年或者2000年天天在读经祷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样想是错的，你以为主来的日子你正在做什么事主喜欢，然后你可以临时抱佛脚，猜哦，明天下午3点钟主来，所以2点半的时候我开始在读经了，先把上面的灰擦掉，因为好久没有读了哈。主来的时候看我正在读经或者正在那里祷告。各位，主有这么笨吗？他没来的日子他没有看到你在做什么吗？那是在自欺。神不要我们知道，就是让我们不是自欺。主来的日子你不必再读经祷告，你就做你该做的事，但是凭着信心做，那就对了。所以并不是你在读经祷告神喜悦。好，现在耶稣讲了，主来的日子哈，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可见得不是因为你耕田被主撇下，也不是因为你耕田被主取去，你做同样的事不同的心就让你决定取去或撇下。两个女人在推磨，推磨也不一定是对也不一定是错，是对的事，但是你是不是在上帝面前被悦纳，你是不是信靠上帝的。我们可不可以扩大一点讲，两个人献祭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献祭是很讨主喜悦的事，可是亚伯和该隐，该隐被撇下，亚伯被取去，有两批人出了索多玛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罗德的妻子被撇下了，罗德被取去了。有两批人下到红海去，希伯来书11章讲说他们都下到红海，以色列凭着信心下去得救了，埃及人试着下去被灭亡了。有两个人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有两批人都在传福音，有一批人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，有两批人在领圣餐，有一批人会吃喝自己的罪而死，有一批人会蒙福，有两批童女在等新郎，有一批等到，有一批没有等到。各位，我们可不可以说今天有两种人在这里听到，会取去一批撇下一批，不是你在读经祷告或听到，不是你在做什么神就喜悦你，是你存着什么心在做，是不是凭着信心？所以不要想说主来的时候我如果正在看电视就很丢脸，主来的时候我正在祷告就很好，没有，你看电视这是在主里的安息，看主很喜悦的，你读经祷告是像法利赛人那样读经祷告，主不喜悦的。 四十三节，家主若知道几今天有贼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人挖透房屋。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所以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这里耶稣羞辱自己哦，弟兄姐妹，耶稣把自己比作一个贼哦，要让我们学会一个功课哦。这当我们今天不懂了，以前的房屋都是茅草的或泥土的，所以小偷来是真的挖洞进来的。那耶稣把自己比作一个贼，那如果你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你当然就会警醒嘛，预备不要他来嘛。那问题就是各位，贼什么时候来？贼就是你不警醒的时候来嘛。所以耶稣什么时候来？你天天读经祷告，我跟你保证耶稣不来，你一去看色情电影，耶稣就来了。就是意思就是说，哎呀，那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色情电影以至于耶稣来的时候不会抓到我呢？那你应该知道答案是什么，就你从来都不要看嘛，你就不要看嘛。因为讲得很清楚，你看的时候他就来，你不犯罪的时候他不来，你一犯罪他就来。当然我们，你懂我的意思，那意思就是说求主让我们总是警醒。这警醒并不是说我们不睡觉的警醒，这警醒是我们始终存着信心，我们在主里当然可以有很平安的睡觉了。那也就是再一次说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做每件事凭着信心在做，或吃或喝总是主的人，凭着信心在吃喝，凭着信心在休息，凭着信心在做每件事情。主来的时候我们在睡觉，主很喜悦；主来的时候我们在工作，主很喜悦；我们在度蜜月，主很喜悦。我们是主的人，凭着信心在做每件事情。好，第四十五节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倘若那恶仆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得迟，就动手打他的同伴，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，在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，定他和假冒为善人同罪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各位，这里所讲的一切都是要我们谨慎警醒。这里所讲的跟路加福音第21章31节讲的也很像。路加福音21章31节34节那里讲到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是用谨慎不是用警醒，意思类似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并因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就是我们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安乐是很好的，是神给我们，但是我们在安乐当中逐渐逐渐就忘记上帝，天天就在贪食醉酒，像那个财主一样，像雅各书讲的，一天到晚就是吃喝玩乐，想到自己穿什么吃什么这些东西。我再说这些事是很好的事，但是不要把这些事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就忘记了上帝。所以一有时就当知足，太过花功夫心思在这上面，那都是容易慢慢我们就陷在网罗里面，以至于像挪亚时代的人一样，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被网罗网住了，也就是说我们被逮个正着，也就是说这我们要下地狱了。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那个日子都会这样临到，他们会被逮个正着，不是那天被逮个正着，而是过去的120年，过去的100年，过去的2000年，或过去无数的日子我们没有好好谨守。这个我们一定要谨慎哈，一定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在危难的生活或安适的生活中忘记上帝。其实这段经文我看起来也有点像《生命记》多次摩西或者神界的摩西对以色列人提醒，他说你们要小心，譬如《生命记》4章25节，你们要小心哦，你们不要住在那个地方啊，住久了生子生孙了，生活都很安逸习惯了，你们就忘记上帝了。我们常常在安逸的时候就忘记上帝了，我们常常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上帝了。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是忠心有见识的。 在我们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这个仆人的意思就是奴仆奴隶，他是忠心有见识的，主人派他管理奴隶，他地位很低，但是因为他忠心有见识，主就把主不在的时候就请他管理。这个跟葡萄园的比喻刚好相反，葡萄园比喻就是他不忠心，他们不忠心，这些人身份非常低，比园户低多了，但他很忠心。主人来的时候，主人可能迟来了，圣经一直在讲主人会迟来，其实主不会迟来，他的时间刚刚好，只是对我们这些没有信心的人，我们总觉得他迟到了，他没有迟到，他只是继续在磨练我们，让我们更加忠心。如果我们是忠心，他再来的时候，他会派我们管理新天新地的一切，但我们可能会像挪亚的时代一样，他会迟来啊，迟来就吃喝醉酒啊。事实上我刚刚说，你一吃喝醉酒他来倒也不一定，神给你很多宽容的时间，但你总会被逮到的。你很宽容宽容宽容，在你想不到的时候，主人来会重重惩治他，就要哀哭切齿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